常常说我们是一同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做门徒的啊。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的灰心啊，同伴也常常有时候有看到退去的，我们服侍的人也流动性很大，然后也常常也好像自己也软弱，在看到别人好像这个得胜的见证也不是像以往那么多啊，但是呢还好，感谢主，我们还有这还能够主帮我们找到一些的同伴可以聚集在这里。这首诗歌讲到要忠心，从基督的学校我们出发，从祷告的小楼我们出发，从荣耀的使命我们出发。那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唱的一个字一个字啊，都唱到我们的心里，好吧？我们不要只是这个鸣的锣响的把唱的哇风风火火的唱，但是呢里面的这个歌词没有服侍到我们，所以我们啊，我们就请琴跟我们弹一个前奏。熟悉，然后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唱在我们众同伴的里面，唱给我们自己听，也唱给我们众同伴听。哎呦，我们唱给天使，因为我们像一台戏，是世人和天使在这里观看，也唱给我们的主听。今天早上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波饼聚会，我想光这个波饼聚会我们能够带回去，就已经让我们里面觉得非常的喜乐了哈。这样子的波饼聚会，我们在海外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碰到，所以我里面非常被服侍，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经过这么多天的这个服侍下来，其实身心都有一点的疲倦，可是早上哦，借着吃主喝主，哎呀，主耶稣啊，我们要再更新，我们再从我们的里面说，主耶稣，我要服侍你，直到见你的面啊！真的是很感谢主啊，他真的是很恩待我们。常常在我们里面觉得有一点下垂，有一点点软弱的时候，神就用各样的智慧、不同的方法来服侍我们啊！神真是恩待我们，是不是？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服侍他的人。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真是带着感谢，带着忠心啊，带着我们彼此的爱，对彼此的顾念疼惜，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从第一节我们再唱一遍。
从基督学校，我们定要出发回乡镇，坐在主脚前，
谢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都成为蒙恩的人，是你的更大的恩典居然把你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耶稣的生命，也承受你那永远的旨意成为我们的使命。主啊，你来复兴我们，把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常常的加给我们，保守我们直到路终。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对亚基帕王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姊妹，任何一个意象跟使命如果不是从天上来，它不值得我们为之生，不值得我们为之死。天上来的使命是极其荣耀的，天上来的使命太宝贵了啊！我想我在开始我今天的信息以前，我也稍微交通一下，我昨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也跟弟兄姊妹说了一些重话啊。其实我这个人叫我说重话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昨天晚上的交通其实并不是在责备弟兄姊妹，而是我自己里面对中国教会那个深的负担啊，然后也是一个深的不甘心和痛苦在我的里面。明明中国教会这么蒙恩，中国教会有这么宝贵的产业，中国教会实在是成为海外教会的一个榜样。多少人来到这里，早期来的时候，各个回去都被改变。 看见这里弟兄姊妹的爱主，看见弟兄姊妹这里生命的这个中心啊，在主面前的见证，在主面前的各方面，我们都大受激励。我一直到今天每一次进来，我都在主的面前说，主你要我学什么，因为我知道神在中国这块地实在是他特殊的工作，他得到了一般特别的指名，他也把一份特别的产业赐给了这边的弟兄姊妹。就当我们一次一次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逐渐掉了，我真的是为这件事情不甘心哈，怎么会掉得这么快，所以这个东西在我里面产生了一个痛苦哈。然后所以跟弟兄姊妹说了一些稍微的重话，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们里面的心情。其实这样子的重话是我在海外自己都说不出来的，那海外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各方面啊，属灵的软弱其实是另外一种的可怕，所以我们也很着急。但是我是觉得神这么多年在这里得到的是中国教会复兴的盼望啊，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产业和见证，我们真是不随便丢掉它。我就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啊，能够在主的面前把这个棒子能够接，而且能够接得好啊，接得好。啊，中国话这个爱之深责之切，我也是大家都是在同盟天朝的弟兄们啊，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所以也许信主年日比一些弟兄姊妹年轻的人多几年啊，就像哥哥，就像同学，就像朋友一样啊，说一些我里面的感触，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啊。我们在海外对我们年轻的一代，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都提醒他们，里面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们就不能够忘记中国人的责任，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的骨肉之亲。不管因为环境我们到了海外，我们受了外国的文化，学了外国的语言，可是我们再怎么样，里面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啊，没有要把自己跟外国人分开啊，我们永远整个宇宙只有一个身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里也是跟外国的弟兄姊妹，跟海外的不同语言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交通，我们彼此相爱。主也带了一些白头发金头发的弟兄姊妹开始来我们教会哈，我们从来也不拒绝他们，我们非常宝贝他们。但是弟兄姊妹再怎么样，神在中国人中间在这最后的一棒里面，神要借着中国教会的确要做一些事情啊，我们不能忽略他啊。很多人看到我们觉得我们好严肃啊，很害怕我们以前还有弟兄姊妹说最近没好好读经，半夜梦到余弟兄吓醒了还有一个更糟的哈，有一个姊妹，她想要偷开冰箱吃东西，突然回头发现余弟兄在看她，做梦的时候她吓醒了。这个我真的是很冤枉哈，这个怎么会给人家这么可怕的形象？啊，我先希望弟兄姊妹了解，其实我们在主的里面真的是啊一家人，在主的爱中，在主的光中，在主的道路上，我们一同追求，一同成长。啊，也昨天说的话也是我肺腑之言，我真的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刚强啊，中国的下一代能够挚爱，能够珍惜神在中国教会啊特别的托付，特别的产业，特别的祝福啊，真的不要让它掉了啊，不要让它掉了。那我想这一堂课是不妥协的使命感，我这一堂要讲不妥协的使命感。那我想香柏牧的学员最近这一学期正在上一门课，叫做我们的意向和使命。那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意向，意向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啊，不仅仅吸引我们，而且它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言行与侍奉啊，这叫做意向。意象绝对不是一些极端的灵恩派说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怎么样显现，看见什么山什么水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这些啊，我们讲的意象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了，真的开了，一开了以后他就吸引我们这个人，他甚至会控制我们这个人所有的生活侍奉，连最平凡的言行他都控制。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为着荣耀的意向和使命而活着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而我们的使命呢，使命是从意向出来的啊，所以意向会产生那种最强的联合力，把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程度、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所有的不同在这个伟大的意向底下，它会被联合起来，在我们身上它是一个具有强大的联合力，而且呢它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意向越强，使命越强， 意向越强，使命越不能妥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神常常开启哈啊，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启示我们的神啊，他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他愿意把他永远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追求。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我们都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刚刚我们讲到意象，意象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那么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就是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和教会的身上。在旧约叫祭司的国度，新约叫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他指的是一件事情，神不仅仅得到个人的基督，他为着他的儿子创造万有，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万有。那弟兄姊妹，万有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今天我们被蒙召从世界里面召出来，是的，我们是蒙召得救，我们蒙召脱离永远的审判，我们更是蒙召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他的教会。感谢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一生就是活着为着基督和教会，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意向，这要成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里面，我们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你为了要能够真正的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前两天已经讲过了，我们整个生活的模式、生活的优先顺序、生活的准绳都要被神调整、被神改变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活出我们的最好。那什么是神的上好呢？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整个的生活这么简单的标杆啊，这么清楚的准绳，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要从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一定要得着基督，以得着基督为我们的至宝。这叫做得着神的上好。只要神多给我们一天，我们这一天就是要用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就是得着基督。只要还有一天，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活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的最好就是活出基督，彰显基督，道成为肉身啊！这个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一切所处的，我们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意向，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生活的标杆，这是我们生活的准绳。我就是很简单的复习一下，讲起来很快过去了哈，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真的是够我们一辈子要好好的活。我们不光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光听感谢神光照我们一些真理，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盯住光，学会持守真理，不可以让它随便掉的。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习惯性的喜欢东听一个道西听一个道，东听一个传道人西听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一生会活在一个蒙蔽和仇敌的欺骗里面，就是我们一篇道接一篇道，一篇道接一篇道，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见证没有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在听道听道听道，所以我们抓住，要抓住圣经的精髓，要抓住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启示，我们宁可忘记了一些事情，宁可忘记一些神学，宁可忘记一些知识，但是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永远不能妥协，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我们永远不能轻看，我们要为此而生，为此而活。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哈。刚才杨老师也说，我们回去很多人就不久以后又软弱了，这是我们的挑战。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使命是高的，生命是高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也应该是高的，稳行在高处。你们听过我的信息里面有三个宝贵的字，稳，不要让它再上上下下了。不要再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波浪式的生活，弟兄姊妹，拒绝这种话，拒绝这种妥协，我们要靠得住，越来越稳，不再随便上上下下。行，说到我们不断的往前，说到我们不住的长进，我们不是停顿的人，神是一直往前的神，神也叫我们凡事长进。所以什么叫行？生命要不住的长进，在主的道路上，在使命上，在托付上，我们也要不断的往前，这叫做行。 什么叫高呢？说到属天，说到超越啊，所以我们这两天讲到这个世界的败坏，破坏家庭，世界的诱惑，物质的这个享受，通通都腐蚀的人，叫人活得不高，天天追求的都是今生的宴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人整个心所在乎的都是低下的事情，眼前的事，短暂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提升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的价值，提升我们的尊贵，让我们活得高，属天，超越。所以我们回去的挑战都是要稳行在高处啊，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多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要慢慢吸收，慢慢吸收，让这些东西生根，让这些东西抓住我们，让这些东西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然的话，这个聚会白聚的，也没有白聚，将来你有麻烦。主说，这个我现在不审判你们，将来有审判你们的，就是我所对你们说的道。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好好干，不好好活主的话，你最好少来参加这种聚会，给你自己找麻烦。我讲真的，听得到就是要行道，神的话就是托付，道就是神，他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神说话是祝福，但是也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你要把这个道给活出来，这是我们的挑战。那关于这个使命感，甚至讲到不妥协的使命感，我想我有几个点交通一下哈。我没有印讲义的，因为我来不及时间写的哈。我想你正好训练大家做笔记，这个香柏木的学员现在学会了，听什么都要拿东西出来写。那弟兄姊妹也要养成这个习惯哈。那不会动笔的人是浪费祝福的人，一定要学会动笔。读圣经、听到、做什么事情要学习动笔。不动笔说你懒，不动笔说你傻，等等很多祝福都掉了。我自己今天很多的祝福都是我从前写笔记写下来的。我们弟兄姊妹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来问我哈，他也是读了博士学位，很聪明的一个人，那他自己也会听这个讲道，所以他有一天他实在困惑，他说余弟兄，他为什么你听到的时候你一直在写笔记？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根本写不下来。他说你懂的，你讲的一定比他好，那为什么你都在写？我说没有一个人讲道我不能从他得祝福的，真的，每一个人讲到你一定有东西你可以学的，我们要学习把好的东西，把宝贵的写下来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机会嘛？你看看人家花了多少时间预备了一篇信息，就算他恩赐不够，就算他圣经没你熟，他经历比不上你，可是他至少这些东西是他花了功夫预备的，他总有你可以学的东西，对不对？要动笔记哈，所以我这次也感谢主，我没有空写讲义，也有好处。第一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使命这个字，你如果找到的话你告诉我哈，我再送你一本书。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使命这个词，但是你整本圣经到处你可以读得出神对人的呼召和托付。所以什么叫做使命感？其实使命感就是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托付、对神的需要一种真诚忠心的回应，叫做使命感。这是我个人给基督徒使命感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使命感？使命感是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托付、对神的需要，我们一种真诚而且忠心的回应。第二，每一个人，我讲的当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哈，不是指世人，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并不都得胜，每一个人都得了生命，但是并不都得着丰盛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需不需要我再讲一遍？不需要哈，不需要，很清楚哈，感谢主。需要啊，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并不都得胜，每一个人都得生命，但是并不是都得了丰盛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但并不都有使命感。其实神的托付使命是给所有神儿女们，对不对？ 大使命也是这样，为主做见证也是这样，圣经上有这么多的托付，这么多的呼召，这么清楚神的旨意，而神的需要也这么大，我们通通都了解，神的使命真是在，只是我们没有回应就是了。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使命，但是不见得都有使命感。那我们要晓得使命或是使命感，有使命感的人跟没有使命感的人真的是天壤之别，真的。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个一个人很有热忱的人跟一个做事情没有热忱的人，他说好像萤火虫尾巴的那个光跟闪电带出来的光，哪一个大？闪电，闪电不仅大，简直是大到没办法讲，一个闪电带下来的光可能要几万只几千万只的萤火虫才能发出的光，他表示这两个是不能摆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借用他的话，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在他生活和侍奉上，他的力量，他的那个带下来的果效，他的认真的程度，弟兄姊妹真的是天壤之别。我们需要有使命感。我在讲意向跟使命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揣摩一下，这个巴黎在造巴黎铁塔的时候，有一个观光客到巴黎去，他看见那些工人都在那里做事情，他碰到第一个工人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哎呀，我在这里混口饭吃，我有妻子有孩子，我总得有工作糊口养家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他问他在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细节了，例如说他是做木工的，他说，哎呀，我正在做木工，做木匠做木工是我最大的快乐，我非常享受啊。第三个人他问他说，你正在干什么，例如说可能正在焊铁的焊接的工人，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法国正在从事一个伟大的工程，我们要为巴黎造出地标，我们要造一个巴黎铁塔，成为我们整个法国人的骄傲。因为哪一个是有使命感？第三个，他做事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呀，今天很多神儿女们在那里服侍，你为什么接这个服侍？我没办法嘛，学弟兄托我去做。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你在这里干嘛？但是我在这里，我在教会服侍代师。他说我真的就是很喜欢借着诗歌敬拜神，已经很好了。他有热忱，他有负担，他有恩赐。哎呀，弟兄姊妹，第三种人是真的带着使命，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个人、家庭、教会，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我们要得着主，我们要彰显主，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的服事不是叫别人鼓掌说，哇，你带诗带得真棒，哎呀，你讲道讲得真是生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没有打瞌睡，不是为了这些，为了见证基督，为了高举基督，叫人得着基督，对不对？这永远是我们的使命，不改变的使命。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使命感。这两天这个，我想你们听了这个杨老师这么多的信息，所以我也向你们发出挑战这两天你们来，孩子不能带来，回到家对孩子要有一个新的态度。你就算你的孩子太小听不懂这个你至少心里面要跟他讲，从今以后我是一个有使命的爹，我是一个有使命的娘。一个有使命跟有责任的就差很多你说主日学老师，有责任感的老师只是准时来上课，然后有预备课程的内容跟孩子讲，讲完了以后把东西清干净，把孩子放心的交回父母，这已经是很有责任感的。今天很多人没有责任感，主日学老师也迟到，招待也迟到，做事随便做，很没有责任感。交给他做的他说他忘了，交给他做的一拖再拖，这都是没有责任感的人。今天有责任感已经不错了，有使命感的老师呢，他不光是像这个有责任感的人所做的事，他甚至在这里他知道他身上带着使命，这些孩子上我的课，我有一个使命，我要用主的话来教养他们，我要在这里用主的生命，用主的灵来触摸他的生命，让这些幼小的心灵趁着他还单纯的时候，他有机会听见主的话，他有机会认识神，他有机会被塑造属主的性格，趁着世界的王还没来塑造他，趁着电脑网络还没有来破坏他，我们要好好的教这些孩子，这是有使命的主日学老师，对不对？爸爸妈妈一样，爸爸不要以为你赚的钱在外面打拼累成这个样子有钱养家，那不过只是责任，你缺少使命感。 你需要跟孩子有个人的关系，你需要影响他的性格，你要帮助他认识神。我们 都是摸索中慢慢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答应我哈，回家要当有使命的爹，回家要当有使命的娘，娘不是娘，不要乱点头哈。弟兄们，回家要干嘛？有使命的爹，这你说的啊。姊妹们呢？有使命的娘。那侍奉主的人呢？要有使命的工人，啊，不一样。我们真的在神家要真的带着使命回去。啊，第三件事情，有没有使命感，在遇到艰难，在需要付代价的时候，就立刻显明出来。你有没有使命感？或是你的使命感强不强烈，都在遇到艰难需要付代价的时候立刻显明出来。你看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神的百姓每逢撒种，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就来，多得像海边的沙，破坏土产，直到全地，让以色列全家极其贫穷，呼叫耶和华。你说这是神家荒凉啊，被破坏很凄惨的一个局面，其实有点像今天呢。今天我想这里的教会可能还好，我在很多的地方各地叫饿，没有东西吃，虽然讲台都有人讲啊，常常有信息可以看得到，可是灵里面觉得得不到共鸣。仇敌破坏，亚玛利人、米甸人、东方人就是来破坏。你看基甸起来呼召啊，神使用基甸起来呼召，全以色列地出来多少人？32000个人。约书亚带进去的时候，以色列大军有600000，现在出来32000个人，大家都为自己生活，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米甸，因为米甸多得像海边的沙。有责任感的不过32000个人，有神居然对米甸对基甸说太多了，告诉他们害怕的可以回去。这么一讲，22000个人回去了。你看到了没有？有责任感的已经很少了，有使命感的更少。真是害怕，米甸把他们招来，他们放眼望去，哇，这个不是基甸把他们招来，而他们放眼望去的时候，米甸多得像海边的沙，黑压压一大片，连骆驼都多得无数，那是很重要的兵器，在当时跑得快的，站得高，你不容易击杀的。弟兄姊妹，人都会害怕，人32000个人已经够少了，但是神居然对基甸说太多，基甸真是了不起，我跟你讲。对神就是这样信心，真正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起来说，你们害怕的可以回去。没想到这句话，他想说应该没有人会回去哈，没想到一讲完，我们在场2/3轰站起来都出去了，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弟兄姊妹，使命的挑战，那底下是生命的淘汰，我就不说了哈。神说还是太多，带到河边去让他们喝水去哈。那这个我不讲了。就这边这是一个淘汰。那你看在这个士师底波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面对这个耶宾铁车战车这么雄壮的这个迦南人。当巴拉率领神的百姓从山上冲下去的时候，拿弗他利、希伯伦这些都是敢死拼命的人，圣经上讲到有一些勇敢的战士为神家征战。可是讲到流便的时候，他说流便有许多心中有大志的人，却在圈中听着笛声，在溪水旁他们在那里谈论哈，听笛啊，就是听笛声、听音乐、唱歌。就是什么，你就晓得神家一碰到难处，一碰到征战，一碰到代价，一碰到艰难，马上就显出哪些人是有使命，哪些人没有使命感。这流便支派就不派兵，亚瑟在海边在船上等着，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不肯出来，不肯出兵。你们去拼命赶死，你们去，你们得胜了，哈利路亚，你们失败了，一定是神的手在你们身上。今天中国教会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在旁边幸灾乐祸，和以东人一样。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有没有使命感，碰到这些就显出来。那弟兄姊妹，你也不要稀奇会碰到这些事情，一定有。好，我是觉得在这边的弟兄姊妹，我去过一些地方哈，我希望在这里没有。 动不动就用环境的一件事情说神的手，神的手，有时候要很小心。例如说 我有一次要去一个地方聚会，我在一个地方聚会，听到有人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地方也想有聚会，结果突然下大雨让来的人不多，他说这是神的手，神管教他们。我们不能随便讲，可能是真的，可能不是，这不是由 我们来讲，是不是神的手，是不是管教，不是由我们来说的。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向主忠诚，我们不妥协神给我们的托付，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别人怎么说任他们去说，但是你要晓得一定会有人起来说。所以你看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回来建殿的时候，马上就碰到攻击，碰到恐吓，碰到拦阻。弟兄姊妹就说怎么样，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马上就有声音出来了，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就回去顾自己的田，造天花板的房屋，就任凭神的殿荒凉了16年。弟兄姊妹，一定会碰到代价，一定会碰到考验，一定会碰到艰难，不要稀奇哈。那这是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的，而且需要去面对、去克服的。你看摩西在山上，约书亚跟亚玛利人在底下征战。那摩西老人家80岁了，举个杖在山上。圣经上说他何时举手，约书亚何时得胜；他何时手锤，亚玛利人得胜。哎呀，弟兄姊妹，不是摩西不累呀，他80岁了。亚伦、户尔也都是80多岁的人。弟兄姊妹，三个老人家累死了，那个杖还不是一个这么小的小拐杖啊，那是一个大长杖啊，他要这样一直举着。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使命感，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老人家一直持守这个局？他们手一锤，就看见神的百姓遭灾了；他们手一锤，就看见亚玛利人得胜；他们的手一锤下来，就看见有人被亚玛利人击杀。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在他们里面不能让他们妥协，他们就举起手来。我没有空讲这篇信息，我在北方特别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什么时候我们有真实的祷告，什么时候就一定有事情发生；什么时候我们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祷告，什么事发生？约书亚得胜。我们不祷告，什么事情发生？亚玛利人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看见祷告重要的人，他不能不祷告，他不会不祷告，他不敢不祷告，这个使命在他里面抓着他，不能不祷告。他知道我们祷告就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到底我们要哪一种事情发生？所以减少我们的谈论，减少我们的批评论断，多花时间到山上，站在超越属天的地位，为神家呼求，为神家举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使命。不然你把祷告当一件事情，大家都很累的，祷告祷告就枯燥，祷告祷告就累了，就祷告祷告话语重复。可是你看见真是有使命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停止祷告。第四个，凡是不是用纯净的动机、美好的生命为根基的使命，早晚不是因为被破坏，因为被破坏而遭淘汰，就是因为妥协而变质。看来又需要再讲一遍。凡事不是以纯净的动机、美好的生命为根基的使命，早晚会因为被破坏而遭淘汰，因为妥协而变质，或是失败。这个使命感要能够成就，使命要能够成就，这个器皿、它的动机、它的生命都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它很可能因为被破坏而遭受到淘汰了。像参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孙是圣经上少数你发现有这么强烈使命感的人。他婚姻也好，他生活也好，他做任何事情也好，他里面就是一个使命，他要对付非利士人，他要对付神家的仇敌。他把神的百姓从非利士的残暴凶害底下救出来，但是这个人在生命里面他太掺杂肉体的情欲，他不肯对付，所以至终他被破坏，他被淘汰。还好他后来悔改了，在主的面前 重新出来，拿西人的头发重新长出来，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能力重新回到他身上，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和大的得胜。约押也是这样子，大卫底下早期的元帅约押啊，我想我们很多人读都觉得，哇，这个人是神家的大丈夫，这么勇敢打来打去，然后跟大卫王直言不讳啊，谏言提醒他。可是这个人呢，因为里面动机不单纯，所以到了晚年，所罗门准备登基的时候啊，终于晚节不保，他失败了，他想要叛变，最后被杀在祭坛面前，很可惜，非常可惜。所以我们需要有纯净的生命，需要有纯净的动机，需要有美好的生命啊。所以一切可靠有价值的使命，除了它本身是合乎神旨意以外，它一定是建立在纯净的动机和美好的生命上。第五个，意向和使命虽然是从圣灵来，但是它的强弱和是否能够不住的成长，却受到人如何来回应所影响。你怎么样子回应圣灵所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意向，这件事情很重要。虽然是从神来的，你不能把那个强弱程度都交给神，神那你没有那样子强的感动我，所以这个错不在我，不是的哈，神说话，神托付，神的旨意被我们明白，它本身都是一个使命，它本身就是一个托付，而我们怎么去回应它，那这是我们这一面很有讲究的哈。所以意向跟使命虽然是从圣灵来，但是它的强弱，它是否不住的成长，完全受到我们这个人如何来回应，我们是否注重它而影响。所以爱心可以渐渐冷淡，爱火可以逐渐熄灭，是因为我们不够注重它，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的回应，所以我们任凭它逐渐的冷淡。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两天大家都很喜乐，也碰着主，也更新奉献，那弟兄姊妹，火一旦烧起来，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子让火不仅不灭，能够持续甚至越烧越旺，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教会每一个做主工人要学的事情。常常在特会、在培灵会之后，很多人都得到复兴，但是这个复兴能走多远，这个火能烧多久，完全在乎我们如何去面对它。所以利未记第六章讲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那弟兄姊妹怎么样子让它不熄灭，除了持续要更新奉献，有祭牲继续烧在坛上，另外一方面呢，祭司利未人要常常加柴，要维持这个火焰啊。所以我们的灵修就是加柴啊，读经，主的话又来了，我们的祷告，在祷告中遇见神啊，这就是加柴啊。我们亲近神，等候主啊，让圣灵充满我们啊，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这就是加柴啊。我们在生活里面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拒绝罪恶，不给魔鬼留地步，不让圣灵担忧，我们凡事遵他旨意而行。弟兄姊妹，这都是加柴。我们来到聚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一同聚会，一同祷告，圣徒彼此激励，这就是加柴。我们一次一次来到主饼杯的面前，我们吃主，我们喝主，这就是加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加柴，让火，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我没有空再重复一遍了哈，你们自己听录音带了。这么多东西都可以加柴啊，祭牲要不断的哈更新奉献，让坛上的祭牲能够一直有人继续的奉献啊，让油让火可以烧得更旺，对不对？弟兄姊妹，这都是让坛上的火不能消灭，看我们怎么去回应它，也看我们是不是注重这件事情。我们的使命必须在我们里面有它足够的分量，有它的优先顺序。所以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这个意向，因为这件事情在他里面的分量够，他知道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不会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他不会用那些比较不重要的去代替重要的。就跟我们昨天吕弟兄讲的哈，Don't major the minor, don't minor the major,不要用次好的、次重要的去代替重要的事情，也不要吹毛求疵去追求那些枝节末梢不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该要有的哈。那从前有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在海边很遥远的乡间，有个海边啊，有个灯塔的管理员哈、啊， 他负责管那个灯塔，那时候是烧油灯，为了给晚上的船只有个灯塔，是人的指引跟人的拯救。所以呢，因为距离很远很远，离城市很远，所以他每一次只能够批一个月的油啊，从这个城批油，批，然后运了很久，运到他这边来，就是一整个月的油量，所以他需要按量用哈，来分着来用，让这个油可以够这个月用。这个他开始到那边去上班，开始在那里做的时候，跟乡民跟镇民都生活得很好，大家关系很好。有一天突然有人来敲门，哎呀，我家的油没有了，我们今天晚上连灯都没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油？哎呀，他不忍心，给了他一点了。过了一下，过了一两天，又有人来敲门，哎呀，我们家的油没有了，饭没办法烧，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油？犹豫了一下，又给了他一点油。就这样子呢，东一点西一点，大家也都知道他很好心，都跑来找他啊，这个药那个药，结果到后来油用完了，也到了后面几天他没油了，这个海难就发生了，船撞礁，船相碰，有人就死在海上了。他最重要的使命跟责任他忽略了。不是说他做的事是错的，不是他说他做的事是不对的，就是因为他做的都是好事，这你给一点，那你给一点，但是他却忽略了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我们做神的仆人，的确有很多事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啊。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优先顺序，你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有时候我也很亏欠弟兄姊妹，好像有时候我到欧洲到外地去啊，这个才讲完到下来，他们的习惯就是有一排的弟兄姊妹站着等你为他祷告啊。每一个都是这个家要生小孩，那个人生病，这个人被鬼附，那个人最近破产，那个人说余弟兄你就是为我祷告就好了，为我求祝福，每一样都有哈。所以后来有一些当然不光是欧洲了，别的地方，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提醒我们，因为你一堂跟一堂中间你就那么十几分钟啊，你需要休息一下，你需要再祷告为了下一堂，那这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对不对？因为整个会众都在这里准备要得着主的话，你把你的力量精神，因为每一个祷告都很花力量的，都用完了，你底下就没办法服侍了，对不对啊？所以除非有一些很特殊的，我们当然在主的面前我们会做，但是有一些人只是祈福的哈啊，有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有些基督徒有这种观念啊，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不算数哈，一定好像要传道人牧师祷告才算数啊，其实没有的事情，真的。生病有一并恩赐的为我们祷告，感谢神；没有一并恩赐的，在教会可以用出于信心的祷告，用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能够从雅各书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按手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照主的话一样来做的，主一样做事情。好，所以这个管理员他就在这里疏忽了他最重要的责任，他没有好好的去把他的最大的使命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爱心可以逐渐冷淡，爱火可以逐渐熄灭，我们的使命感你不小心它也会掉的，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扑灭它，来软化腐化它，来偷偷的把它给消灭掉。但是呢，你也可以在这种环境难处逼迫代价面前，可以让这个使命感不仅仅不减弱，反而越来越强。圣经上谁是最好的例子，你们有没有想到？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哈，我讲黎西米就可以了。你看黎西米回来，他知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长期神的百姓受仇敌的迫害，耶路撒冷的城墙不在了，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从前耶路撒冷在西安在北面高居法美，他的城墙他的城过到处都有人赞美他，从这个角度从那个角度都在赞美西安，都在赞美耶路撒冷。可是现在呢，城墙被毁，城门被毁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而这种局面就一直进行，一直到利西米回来，他夜间起来查看城墙毁坏的情形，他对仇敌破坏的工作，他对神家荒凉的情形，他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他起来呼召神的百姓，他说起来，我们重新建造，起来重建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哎呀，弟兄姊妹，李新民这个使命感传递出来的时候，马上遭受到仇敌的攻击， 别人警告他，恐吓他，误害他，想要欺骗他啊，用各样的方法来这里伤害他们。你去读《尼希米记》第四章，我没有时间讲了。尼希米和他的同工用三件事情来回应所有仇敌的艰难和所碰到的挑战。他们是用更多的祷告，他们是用更积极的行动，他们是用更警醒的态度来回应仇敌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参巴拉那些嘲笑他，你们所盖的城墙狐狸上去都会倒的，尼希米马上就向神祷告。仇敌来攻击他们，他们就立刻起来祷告。仇敌在这里要拦住他们的攻城，他们就加速他们的攻城，用更积极的行动来回应。他们从早晨这个天还没有亮，一直坐到晚上这个星辰出现，百姓们就是那么殷勤，你越攻我，你越逼我，你越威胁我，我们反而更积极。他们一手拿刀，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从早晨天没有亮，一直到晚上晨星出现，这星辰出现，弟兄姊妹，这班人是用更积极的行动，而且他们是用更警醒的态度，不敢轻看仇敌，派人守望，大家腰间配刀，连他们出去打水都带着刀。这种最平凡的生活，原来是最平凡的生活，出去打个水，他们现在腰间带着刀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人，连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我们都是警醒的，不然我们随时都可能得罪神。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要为荣耀神而行，连我们的生活小事情仇敌都可以得到空隙伤害我们。大卫就是在他疏忽的时候睡到下午起来而犯了罪，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警醒啊！所以你看尼希米他们不仅仅没有因为仇敌的恐吓，因为代价的重大而让这个使命在主的面前妥协，他们反而用更多的祷告，更积极的行动，更警醒的态度来回应所有仇敌的工作啊。第六个，意象和使命虽然是从圣灵来，但是他也可以借着人来传达，借着人来使他深入强化。我想我还是用尼希米做例子哈，刚刚我们所讲的啊，他看见这个整个城墙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痛苦，他哭泣，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而他把他自己放在这个行列里面，他不是只是在那里唉声叹气，他更不是在那里批评论断，你们耶路撒冷的人到底是在干什么？他是用他自己的脚，用他自己的代价，他放弃了巴比伦宫中、波斯宫中那个舒服的环境，他起来，他回来，他回来把使命感传给神的儿女们，他回来让这个使命感在神儿女们中间能够越来越强烈，他能够把这个使命传给神的儿女们，让神的儿女们都起来一同建造城墙。所以你去读尼希米记第三章哈，千万不要觉得烦躁啊！尼希米第三章真的有很多的词重复出现，都是很宝贵的哈。又有什么人做又有什么人做这一段，又有什么人做那一段，然后呢，很多人都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来建造。有什么？我们不可能把全中国基督徒的家庭的城墙帮忙建造起来哈，但是至少我们先把自己的家建造起来。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对着自己的教会建造，而每一个教会如果都活，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家庭都活，你发现尼希米记当时有一个伟大的见证。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而全部建造完的时候，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二节说，中间没有空隙，英文说 not a gap， 连一个空隙都没有，一个伟大的合一啊，一个伟大这个同心合一的行动，所有人都被他激动起来建造。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神家是能够把弟兄姊妹都动员起来，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天天在那里苦撑着一个局面哈啊！希望教会的领袖，你们自己到主的面前，不要放弃自己的对角色的重视。我们要到主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回来传信息，祷告，祷告，祷告，回来传使命，让教会都活起来，让每一个家都起来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每一个人都愿意投入这个伟大的行列。你去读第三章，各行各业的人都投入。 不同性别的人投入，年长的年轻的都投入，大家做的事情，有人是做平坦路，有人是做转角那个转角处，有人是对着粪场门，哎呀那真臭啊，也没人埋怨，有人是对着勇士住的地方，哇天天被人家夸奖。弟兄姊妹，不管你做什么角度，你不要在乎你做什么，你就是忠心起来答应这个呼召，就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做好我们这一份。你在神家是做文字的，把文字好好做好。你在神家是做诗歌的，把诗歌好好带好。你在神家是带领读经的，好好在主面前下功夫，不要一天到晚到晚上随便找资料，要跪到主的宝座前，让主先说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是可以传递的。你如何传达，如何眺望神百姓的使命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领袖们面临的挑战。你要把使命感能够传达，能够挑战在神儿女们中间，你要在每一项的侍奉上，在每一种的角色上都赋予神儿女们使命感。当爹的要有使命感，当娘的要有使命感，当主日学老师的要有使命感，做饭食的要有使命感，做招待的要有使命感。我们不是随便做，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和见证做。所以我们常常讲，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侍奉只是一件事，没有一个侍奉只是因为事情需要人做，每一个侍奉都跟生命的见证，每一个侍奉都跟榜样发生关系的。我们在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赋予弟兄姊妹使命感。你看主耶稣就非常会啊，他说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哎呀，一下子让我们这种看望啊，有人饿了给他吃，有人渴了给他喝，有人赤身肉体给他穿啊，这个在监中去看望他，让这一切这种服侍，好像不管有没有人知道的服侍，通通有价值。主说你们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看主就把这些事情一下子赋给人神圣的使命感。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哈利路亚，什么都有使命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保罗说你们不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为荣耀神而行。哇，所有的事情都有使命感。你今天中午怎么吃饭都有使命感，吃有吃相，睡有睡相，都有使命感。弟兄姊妹，这太伟大了哈！所以让神儿女们一下子都活了，细胞都活了。哎呀，原来死沉沉、懒洋洋的，什么事都没进啊！弟兄姊妹，所有的苦难让我们可以得着荣耀啊！所有的十字架让我们得着基督，你一下子都活了，不再去埋怨环境的东西都活了。所以我们要把使命感传出去，要把火点起来。所以神家的领袖，神家话语的出口都很重要哈。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对自己要求要特别严格。李希米最后他们城墙盖好了，你看那么美的图画，才52天呢，花了52天把城墙盖好了，仇敌被关在门外，安息日再也没有那些商人可以进来，可以玷污神的儿女们，可以诱惑神儿女们犯律法得罪神，全部被关在外面。可是他们从前经年累月，任凭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任凌神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这些力量其实都在，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是因为李希米回来，而到最后他跟以斯拉带着两对神的儿女们，一个从这个城墙上去，一个从城的那边上去，他们在城墙上面，他们在游行，他们在颂赞神，他们在那里向仇敌大大夸胜。弟兄姊妹，多美的图画。从前耶路撒冷是没有城墙的，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可以自由破坏的。今天仇敌被关在外面，今天神儿女们在这里夸胜，在这里赞美。今天多少家庭没有城墙，仇敌自由破坏，婚外情、淫乱、孩子们的堕落，什么事情都来攻击，身体的疾病。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两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被这件事情抓住哈。明明有力量，明明可以胜过的，没有发挥出来， 任凭仇敌践踏，遭大难受凌辱，而黎西米回来把使命一传，起来让我们重建这个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弟兄姊妹动了，而52天城墙盖好。黎西米没有回来的时候，仇敌神儿女们这么怕仇敌，怕他们恐吓，怕他们伤害，怕他们嘲笑。而现在黎西米记第六章讲到这个城墙盖好的时候，圣经上说仇敌们都大大惧怕，现在换了，换仇敌怕了，他们因为清清楚楚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手。有什么呀，要复兴了，回到教会要好好祷告，把所有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祷告的，把所有魔鬼的作为从我们个人身上、家庭里面、聚会中赶出去，这里是神儿子掌权的地方，把所有破坏的城墙重新建造，不让仇敌再自由进出，不让神的儿女们再遭大难受凌辱。我们要起来祷告，使命是可以传的，你要传使命，你自己先要有使命感。火可以蔓延的，你要成为点火的人，你自己需要先有火。我们在主人面前要祷告神，让神先抓住我们，让神先改变我们，让神先来得着我们，好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中是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影响力，其实更准确的说，每一个人都在影响人，只是正面反面不同而已，只是大跟小而已。你出去买菜碰到一个人对你不礼貌，被他搞得心情不好，对不对？他有影响力。天气热也对你有影响啊，人对你的心情、聚会的好坏都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弟兄姊妹，反过来，我们对别人也都有影响。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的问候、弟兄姊妹的扶持、弟兄姊妹的卑微，在那里甘心为主受苦、殷勤的摆上，都大大的激励我们。虽然我没有空去谢谢他，虽然我没有空去夸他、去感谢他，其实他都在对我说话，都在造就我。我们很好早几年以前进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杨老师到乡下去哈，我们也是整天聚会，整天聚会哈，聚到晚上他们要准备进房间睡觉的时候，我们先跟教会领袖交通交通，然后我们也要进我们的房间。当我们从楼梯边转过去的时候，于师母想进去看看这些姊妹们哈，那个门稍微撇开来一下，一个像仓库一样的房子，里面就是一条一条被子哈，摆着一整排，大家就是睡在一起哈。然后呢，睡觉前呢，他开门进去看的时候，姊妹们一个一个头都对着墙壁，翘着屁股在那边祷告。哎呀，那一幕抓住我们，那一幕真是让我们感动。哎呀，神的中国的弟兄姊妹怎么这么可爱？这些农村的、乡下的，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他们也不懂什么太多的神学，可是他们就是有一颗心爱神，他们有一颗心爱神的国。睡觉前一整排在那里跪着祷告，就是没他们没有说话，没有对我们说话，可是他们的行动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就我们是要有影响，好不好？所以各个领袖回到教会，不是要去抓权，神家没有什么权，所有的权柄来自于神，来自于生命，来自于圣灵，来自于主的话。在这几方面你都要降服，降服在神的权柄下，降服在圣灵下，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下，你自己所有的交通、所有的侍奉就带着权柄，因为这是从神来的。那些去跟人家争、跟人家抢的真的都很可怜。所以英国首相，那个从前有个女的首相叫女强人哈，柴切尔夫人，她说如果你是一个一天到晚要去跟人家说我是领袖，我是领袖，我是领袖啊，就跟一个女人需要一天到晚去跟人家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讲女人呢？因为你不像女人，你只好说我是女人。照理说女人就是女人，你不要讲，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女人。教会领袖一样，你真是领袖，领袖是赢得来的，从生命、从神的权柄来的，不是从你抓来的。你如果一天到晚告诉人家说我是领袖，我是领袖，你已经不是领袖。我碰到过一个弟兄，他有一次跟我讲，他原来自己是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带了一班弟兄姊妹自己建立了一个聚会，后来来了一个全时间传道人进来，全时间传道人跟他说你是希拉，你的确是领袖， 但是希拉碰到保罗的时候，希拉就退到一边去了。你是希拉，我是保罗，你是约书亚，约书亚是领袖，但是摩西在的时候，神从来不对约书亚说话，只对摩西说话。哦，弟兄姊妹，哦，领袖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去抓的。是领袖就是领袖，大家从心里面心服口服跟着你。The John Maxwell 说什么叫领袖？领袖就是影响力。你要看你是不是个领袖，你就看见有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影响。那属灵领袖更是这样，属灵领袖是我们影响神的儿女，让他们肯起来回应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希望真正有使命感的神家属灵的领袖多多被兴起哈！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教会复不复兴，聚会蒙不蒙福啊？教会的生命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全部受领袖的影响。结果前两天讲那个 John Maxwell 说的锅盖的原则，整个教会蒙福的度量常常受到领袖的影响，领袖不长进只停在这，教会的祝福基本上就停在这。领袖需要一直进步，一直追求，不断在主面前降杯，倒空自己，求主更多的扩充，求主帮助我们成熟，教会才可能进步，教会才可能长进，教会的祝福才可能不断的增加。第七个，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独特的处境和在这个处境之下所需要面对的挑战和代价。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每一种的处境中靠主得胜，叫神的旨意成就，蒙神悦纳。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回到自己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安徽有安徽的问题，山东有山东的问题，这个上海有上海的问题，北京有北京的问题，我们美国有我们美国的问题，澳洲有澳洲的问题，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有自己特殊的背景，都有自己特殊的挑战。更何况21世纪，我说过这20年整个世界的巨变，变到快速到一个地步，我们还来不及反应，我们已经落在失败的地方了，很多地方都被破，都被仇敌攻破了。我们真是有特殊的处境，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尤其是靠近主回来。但是你看教会的历史，你甚至看以色列的历史，每一个世代都有它独特的处境，和在这个处境下它所需要面对的挑战和代价。而我们的使命，不管这个处境是什么，我们在中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得胜者。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能够蒙神悦纳。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哈，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背景、我们的难处、我们周围的同工可能都跟别人不一样哈。这两天大家有机会从各地来，有点交通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好羡慕你们的教会啊，那好多人跟我们讲说，余弟兄啊，你们弟兄姊妹真有福啊，我好羡慕他们啊，能够在你那里。我说你没来，你来你就知道了，你那么好你不想来了。我们对弟兄姊妹也很严格的啊，弟兄姊妹天天听我讲道，不会像你们这样一年听一遍，多新鲜啊，没什么好羡慕的哈。嗯，我也很严格啊，所以不听话，你看你们这个不听话，我管你们，可能就有人会受伤哈。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也要被我们管的，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处境哈，每一个都有他的环境，都有他的同工，都有他的环境。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处境中，在我的环境里面做得胜者，也是我昨天晚上说的，神对启示录的7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那些软弱败坏不像样的教会，神呼召得胜者。腓拉铁非这么好的教会，已经全民都是很好的，神仍然呼召得胜者。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到什么程度，当然一方面会受同伴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竭力往前。那我们讲不妥协的使命感，妥协一定带来危机，妥协一定需要付出代价，有的时候这个代价极其重大，我们无力负担。 我们没有办法承担。你看有些人任凭他孩子出去跟青少年混，混到最后结果被杀死了，这个代价太大了，来不及改。有的人任凭他先生到海外去赚钱，结果他在外面另寻新欢，这个代价太大了，挽不回来。有的人在神家因为批评论断，把一个这么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给打倒了，而从此不服侍，灰心回到世界去了。我们想挽回都挽不回。弟兄姊妹，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妥协，我们错误所造成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妥协它一定带来危机，妥协一定带来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你去读四世纪第一章的清单，几乎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赶不出一些人，都留下了一些人，这个叫做妥协。到了第二章第二节，神的使者在波津向他们显现，我早就告诉你们，来到这地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你们为何如此行？神的百姓不仅仅留下了这些没有赶出没有杀的人，还居然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们在生活上有了掺杂，容许外邦人跟他们住在一起。到了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的上半，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又让他们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他们又进一步的堕落，进一步的妥协，他们在生命上有掺杂，圣洁的族类，圣洁的生命开始跟外邦有掺杂。而到了第三章第六节的下半，他们就转去侍奉这些女子所拜的神，这是侍奉上的掺杂。你就发现神的百姓因为一点的妥协，神说你们如果不敢出去，他们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罗，就说到这些人要成为你们的搅扰，这些人要成为你们的伤害，这些人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可是你看神的百姓根本不在乎神所说的，他们容许留下来，他们跟他们在生活上掺杂与他们立约，他们在生命上与他们掺杂跟他们通婚，他们在侍奉上与他们掺杂，转去拜了他们的神。你就发现这个堕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下来，妥协带来了危机，妥协至终需要付出代价，就开始了四世纪这么可怕的七个循环。求告神，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他们太平了多少年，然后又转去拜别神，然后就受外邦的欺压，受苦，他们又哀求耶和华，过一下又再来一次，过一下又再来一次，他们一直没有一个真实的复兴，就是一直在这个循环的生活模式里面。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也常常是这样哈，我们一下子好了一点，又转去爱别神，哎呀又受苦了，又哭哭啼啼的来求告神，神施恩医治拯救，哎，我们又好了，又赞美神，过一阵子又转去爱别神，就是因为四世纪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这里这种螺旋式的往下走，像漩涡一样越转越深。有姊妹，太可惜了，那个代价太大，而到最后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四世纪的黑暗时代。史柏克弟兄说，读完四世纪都需要去洗洗眼睛的，惨不忍睹啊！犯罪、淫乱、残暴、兄弟残杀，哎呀，他们不要神，个人任意而行。有姊妹，整个四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看见这个妥协，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不妥协的使命感？那不妥协的力量，第一来自于对神的真信心与真认识。这是讲到信，保罗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个知道太重要了，任何神的儿女们都需要对神有第一手的真认识和真经历。所以神把我们带到风浪中，让我们真认识他。神把我们放在天平上，是让我们认识自己，显出我们的亏欠；把我们带到风浪里面，是要叫我们真认识他。所以马可福音第四章，主平静风浪以后，门徒们说：“这到底是谁？居然风和海都听他的！”哎呀，他们在风浪，在这么多的难处里面经历中的时候，他们转去求告救主，他们经历了主，而他们对主产生的第一手的认识。原来我所信的主不光是先知，不光是夫子，不光是我们的老师，不光是那要来的，原来他就是天地的主，他就是独一的神，连万有都听命于他。 哎呀，门徒那天被主开的眼睛了，对神的真认识。保罗能够在这么多的艰难中站得这么稳，因为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但以理的朋友能够在火窑前那样子的不妥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但以理书到了第11章32节的时候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怎么样，比刚强行事。我们能够不妥协，我们能够勇敢，我们能够不退缩啊，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对神的真信心和真认识很重要啊。所以今天你我的生活里面，神都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神，来认识基督。那第二件事情，不妥协的力量来自于主那个体恤而且不肯放我们的爱。所以讲到爱，是主自己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他吸引我们，他体恤我们，他扶持我们，他帮助我们，他是以便以谢一路上帮助我们，直到如今帮助我们。他是以马内利，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走不下去了，不行了，主用他的爱来恢复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再有力量起来往前走，因为主的爱在这里托住我们。所以当彼得跌倒那么厉害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特别交代玛利亚，就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马可福音16章，主特别纪念到彼得这个时候羞愧惭愧后悔灰心到一个地步，他不敢见主的，主说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主没有丢掉他。这叫做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个体恤的爱。而第三个，荣耀的意象和盼望成为我们不妥协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什么活着，那个荣耀的意象，那个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更好的翻译，基督是我们得荣耀的盼望，英文是说 Christ the hope of our glory，根本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是救恩的元帅，为我们进去了啊！他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有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了那个荣耀的意象，那个荣耀的圣城，有一天主亲自要来，要接我们回到那里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羡慕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还有机会随时可以回去。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有机会回去，但是这个机会是我们的危机啊！你要回去，主会让我们回去的。如果你不肯拣选主，他们一路上都有可以回去的机会，然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手下垂腿发酸我们里面灰心，我们眼泪，我们丧志，可是我们一想到那座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一天要从天而降，神和神的儿子充满在里面，众圣徒都在里面，就是让我们的心重新得力。而最后，不妥协的使命也来自于同伴们之间彼此的扶持和勉励。除了从神那一面信望爱以外，也来自于我们同伴之间彼此的扶持和勉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属灵的同伴很重要，教会的同工很重要，除非他得罪神传异端这个在最终硬是不肯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要学习接纳我们的同工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包容，彼此宽容，彼此忍耐，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成长所以选择教会，选择同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同伴能够激励我们往前去，坏的同伴能够像罗伯安的那些朋友一样给你带来大的灾祸。好的同伴就好像我以前讲过的例子那个 木的水桶你每一根水桶的棍子如果都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高，这个整个水桶能够承受的度量就一直增加。如果有人就是不长进，就是这么留在里面不肯长，其他的都长，水还是流出来。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同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一同长，在主的面前同心的来长。 好的同伴能够激励我们更爱主。好，我以前说过在美国我想杨老师这两天可能也讲到这个什么鬼节万圣节，那么在美国这个万圣节他们是弄南瓜去磕灯笼哈，那所以后来就举办了这个南瓜比赛，看谁种的南瓜最重就得奖。1992年1980几年开始哈，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叫做半月湾 Half Moon Bay 那边就开始有这个比赛。那第一届的冠军132磅，大概这么大。那么隔了十来年以后，我有机会再看到那个报道哈，他已经大概隔了十几年，你知道第一名的南瓜那时候多重吗？大概已经998磅，快1000磅。一开始没有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小小的。一开始的这个比赛以后，哇，每一个人都精心专注的在那边长进，帮助他长，然后南瓜居然可以长到998，我相信现在早就超过1000磅了，可以变到这么大的南瓜，原来是这样子，就已经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同伴很重要，我们不是恶性的竞争，而是在主里面的督促，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各方面我们都能够成长啊。所以有人做过研究，说这个大雁南飞的时候，一个人飞，跟整个几只燕子一起飞，他们的体力，他们能够飞的距离都有很大的差距。你一个团队成为一个人字形飞，可以多飞70%几，因为他们成为这样子的形状的时候，整个气流对后面的燕子产生了非常大大降低的那个气流给它的压力，因为第一个这样子飞了以后，它会造成波动跟气流，所以这个人字形呢，就让后面的燕子能够飞得更容易，只有第一个最辛苦，所有后面的全部都容易很多，所以他们可以多飞70%。所以他们说到这个，他们是轮流到前面帮忙飞哈，因为这个很辛苦，很付代价。我不是说神家要轮流当领袖，而是说这个代价肯为了神家哈，肯付更多的代价，让神儿女们能够更容易轻省，能够往前啊，就是他们轮流甘心出这个代价。而且他们还告诉我，我在资料上看的，他们第三个特性就是他们后面的这些燕子常常唱个歌叫一声去鼓励前面那只，真的，哎，这是很有意思的哈。我就觉得这些研究这些动物的，真的是把神的永能和神性从各种受造之物让我们看见神的性情。哎呀，这些就鼓励他一下哈，啊，加油，老翔加油，一起加油，一起在这里飞哈。那中间有任何一只累了、受伤了、下来了，他们一定有多一两只下来陪着他，等到他休养好了，他们再加入下一个团队，继续往前。哎呀，弟兄姊妹，你去读这些东西，你真的是觉得神家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受造的人最尊贵的受造，居然常常彼此相残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神家大家手连手、心连心？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同心，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教会，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生命，我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个主，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成为好的同伴哈，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一心的来面向标杆。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这一生活着为着神的荣耀，他从来不妥协，他面如坚石向耶路撒冷去。当彼得说主啊，这件事情必不临到你，他对他这么严厉，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家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他根本不受任何的影响，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从来不妥协。保罗在地上，他也从来不违背那上头来的意象，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保罗的使命这么强烈，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的使命这么具体，我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你发现都这么绝对，以赛亚也一样啊，他神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主把责任交给他， 主讲的全部都是荒凉，你自己回去读，我没有空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神百姓的堕落、背叛、刚硬，那一直到整个诚意被毁，神家被掳。哎呀，你知道吗？这是神给以赛亚的呼召，等于叫你去呼召做一件不可能扭转、不可能有转机，而且是越服侍越糟的一个局面。太不容易了，以赛亚欢然接受。而你看以赛亚的一生，他一直是一个祷告的人，连西西家在神家危难的时候都去请求他，你要为你的百姓扬声祷告啊！以赛亚一祷告就不一样了，以赛亚为西西家祷告不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更宝贵的是，以赛亚是一个这么尊贵宝贵的话语指示，他所释放的信息，我们读以赛亚书，很多人都很喜欢以赛亚书。将来有机会，我也希望陪弟兄姊妹桑伯母读以赛亚书。你看他这么美，他讲到弥赛亚的预言，讲到圣灵降临的预言，讲到新天新地那荣耀的应许。弟兄姊妹啊，这是在一个荒凉的世代神兴起的器皿。他又祷告，他影响神的儿女们，他能够在为神执掌权柄在地上。而另外一方面，他的口出来甜如蜜。他把这么多荣耀安慰的应许给神的百姓，同样的，神百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的话是这么绝对，要把神的儿女们从罪恶中召出来。他不妥协，他一路上真的就是越服侍神家越荒凉。可是他这个人更显出他的尊贵，在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最后马拉西把他塞到树干里面，把他活活的锯死。这个人是忠心至死的。今天我们读以赛亚，我们多感动。但是这个人的这一生，就是向着召他的主做宝座的那一位，向着他的使命，他全然尽忠。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我们不再随便妥协，不要在电视面前妥协，不要在生活一些钱财的事情上妥协，不要在赚更多的钱事情上妥协，不要在一些生活不重要的事情上妥协。弟兄姊妹，持守我们的尊贵，持守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托付。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这本诗歌的62首。
要到新耶路撒冷。
这本小册子也很好哈，他是说乃是要神上好，追求神见证，两个都很宝贝哈。那我不晓得你刚才是唱的哪一个，我们现在一起来起来再唱一次遍第四节，你就唱另外一个哈，另外都要啊，追求爱神更深，追求神的见证，我们也要在这里追求神的上好，追求神的见证，好不好？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站起来唱第四节。
到底不是大风奔跑，不是无底墙，乃是爱你跟随罪恶真理的狂你背后如你面前向着标杆直奔跑，要到新耶路撒冷，神啊神父他会回家，有人欢呼有音诗，新耶路撒冷在你心
回去，我们可能我们的喜乐，我们现在的感动可能会逐渐淡去，但是我们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我们聚会可以结束，但是神的同在从来不离开，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荣耀的身份，为着主给我们伟大的恩典和托付，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我们一起，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都站在你宝座的面前，谢谢你这些天你真是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谢谢你的圣灵这些天在我们里面 的激动，主啊，让我们都答应你的呼召啊，让我们的奉献是比从前更真实，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回去，我们的生活能够更是稳行在高处，主啊，让你给我们这荣耀的意向和使命在我们里面是永远不妥协的，主啊，不让我们只要仅仅得救，让我们都成为得胜者，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有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深更丰富，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有使命有托付，让我们活在这个荣耀的使命感里面，主啊，让我们不辜负了你给我们荣耀的托付，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交给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交给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所服侍的工厂和教会交给你，主啊，让祝福能够随着我们的脚踪能够临到我们所接触的人，主啊，主啊，让我们这些天的聚会是被你纪念的、啊、让我们这些天所得着的祝福、啊、是被你持守的，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那以便一切的神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神，那以马内利的神永远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了这几天我们献上感谢，为了将来我们信托在你的手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